众大家好，这里是知易行难，我是哲翰，
我是 Eric
丢笔
你是司马中原吗？
我刚刚看到那个亢龙有悔啊，接下来是什么群龙无首急，
对、啊
欸、就丢笔那个那个不见了、哦啊、这个国运就好了啦，
就急好啊。那个今天要来讲的是周易，我想应该之后就会是周易跟增三补易的一个
交替
搭配了吧，
看情况咯，
也可以，不然就有时候有
看基数嘛，
对，看心情，
或者是每个礼拜都上，
哇，那这样有点硬欸，
就看我们辈分有多少级，
对啊，
反正听知易行难应该要习惯，很多预言都是在未来的时候讲好的，听起来好怪哦，因为我们常常录的当下是在做预言，
对，
可是往往出来的时候结果已经出来了，那人家就看你不是讲废话吗？结果都知道了，
这个叫马后炮吧，
对，可是真的就是当下就，因为我们都。
你们录的时候是过去，
对
对，这个就是贝卡斯跟游戏打牌的时候，他都知道未来的游戏要出什么牌了，嗯，对，大概这种概念。
反正我们节目也算是超越时间跟空间啦，哎，
好，没关系，在这个节目里面你最大，你要说什么都随便你，
你可以尽量讲啊。
我是说这个关于那些东西，我
哪些东西？
就是等一下你要讲的那些东西。好，那今天这一集要讲的是周易嘛，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易经啦，那我们现在。了解周易，讲我们现在，我以前知道周易的文本都是从武侠小说来的，哎，但我想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部分都是啦，
是
因为这个
金庸啊，
金庸有一部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嘛，嗯，那里面有一个传奇的这个老人家叫做洪七公嘛，嗯，然后教了一个传奇的大侠叫郭靖嘛，所以他们有一个传奇的
棒法叫打狗棒法，
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打狗，他传奇的一招武术绝学叫做降龙十八掌嘛，
对
对，那降龙十八掌的招数呢，像什么亢龙有悔嘛，嗯，然后祸跃在渊嘛，飞龙在天嘛，
见龙在田，
对，见龙在田。这些通通都是易经的卦词，
对，
卦爻词，所以就算你不知道易经，其实你大概都知道一些原文，因为其实你在小说里面就已经被它洗脑了，
就是你用了很多词语，
对，
词藻其实都来自于易经，
对，像那个九阴真经其实也是从古文里面摘出来的，
九阴九阳都是那个概念吧，
因为九阴真经它有个桥段是那个要让欧阳锋发疯嘛，嗯，让他倒着背嘛，所以九阴真经是给原文，有一些原文的，嗯，但是我已经忘记原文是什么了，就是九阴真经的原文。
九阴真经原文哦，你当然是不要乱背啊，不然你变成跟欧阳锋一样怎么办？
他是倒着背的，我要正着背嘛。
欧阴锋，
欧阴靠背。等一下，我就想不起来。等一下，如果听众朋友知道九阴真经的原文是哪一个古文，再麻烦留言告诉我。
你可以现在查、啊，我马上剪掉
啊。有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盛时不足盛有余、欸、但是这就是哪这
天之道地之道我不知道，
哈虎文波音什么的，诶、欸、怎么突然网络就没有，
你说 原本这个文是来自哪一篇，是不是，
对，就是它原本应该是哪一篇古籍，
道德经，
哦，就是道德经嘛，嗯 ,OK, 好像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嗯、欸、好像就是这个概念也是蛮像的， OK, 对对对，好，所以它其实就是道德经啦，嗯，那我们刚刚要说的是那易经跟降龙十八掌的关系嘛，嗯，好，所以它其实大部分的原文都来自于周易，而且是乾卦，嗯，那为什么是乾卦，这个就 很有趣了，因为为什么不是坤卦，
为什么，
因为降龙十八掌是至刚至猛的啊武学、
哦、对
对，所以你一个刚猛的武学怎么可能用坤卦呢，嗯，坤是地嘛，是比较阴柔的，嗯，葵花宝典就是用坤嘛，
我九阴的那个阴、
欸、九阴白骨爪也是用阴嘛、欸、也是就是用坤卦，所以他为了要讲降龙十八掌的至刚至猛，所以他所有的招数都是就是用乾卦，嗯，但其实我好像没有在小说里面看到降龙十八掌的全部招数，因为乾卦就没有那么多字啊，
有时候会跟那个港漫搞混欸，
对，就是你、
欸、第十八掌是不是一到十七连起来就第十八掌，
这是苏乞儿，对，所以我也不确定那个就是到底全部的十八掌有没有出现在其他的文字，或者
如果有人被打过的，麻烦你告诉我们，
就是有没有人自创的降龙十八掌可以告诉我们？而且你有看到降龙十八掌里面有一掌叫做群龙无首吗？
顺便 Google 到我看一下。
你现在看降龙十八掌全掌是不是？
看着还有维基百科傻小
哦，有哎、欸，真的有哎、欸，
有、哦。
第一掌就是亢龙有悔，嗯。第二掌是飞龙在天，
对。
第三掌见龙在田，第四掌是鸿渐于陆。
它出自建卦，
这就不是乾卦了。
对，建卦九三，哎，九三爻。
然后第五掌是乾隆勿用。
哎、欸，那我看一下建卦九三爻是什么？
好啊，
九三爻是阳爻
哦，所以他就是取一个附近的，
没有没有在附近，
就也是阳爻啊。我的意思就是要取一个至刚至阳，然后再来是，
或者是军用觉得这很酷就拿进来。
对，然后再来第六是立社大川，然后他立社大川并不是专属于某一个爻的词，
是三颠大畜。
嗯，第六招呢？
天火同人，未济火水未济都有出现立社大川。
对对对，立社大川。那再来是第七。糟糕，这个字怎么念？
齿货之区，
齿货之区哈，
我乱说的啦。
好，那就
只是只有这个印象啦。
那个货是虫字边的货
了。对，
那这个也是乾卦的《系辞传》里面的。那第八叫货月在渊，然后第九是双龙取水，这个肯定是硬凹的，因为这是佛经里面的。
对，那就是金庸觉得酷的就拿来用。
对，因为真的没有十八这么多啦。那第十是神龙摆尾，这是履卦的。
对，
那。
而且原名是吕虎尾
哦，原来是云林的长。第十一是突如其来，就是离卦的。嗯，哦，所以火也可以算在里面哈，火也是阳刚，
对，很阳嘛。
对，小太阳。第十二是
太阳。
第十二是十乘六龙，这也是乾卦的。
对，
然后它不是原文，它是这个就是其他的六义十义里面的文章出现的句子。然后第十三是密云不雨。这是损卦的
三则损，
然后第十四是损则有福，也是损卦的。第十五是龙战于野，有坤卦呢，
因为有龙嘛。
哦，对，因为有龙。好，那第十六是履双兵制，
我怀疑它就是一个先往上，接下来往下，最后再往上。
哦，因为那个就是也是符合易经的这个對對對这个顺序，
先前面打一打，后面要冷静一下，股价要先打底再往上。
哦。第十七是，糟糕，这个字应该念底吧？底阳触凡，然后这是大壮卦。
对，
我们不一样。好，没事。那首歌叫大，那首歌是大壮唱的。
好，
好，
很好。
第十八，最后一掌，震惊百里。
对，
震惊的林百里，这是震卦的。
广达啦，广达。好笑吗？没买到不好笑。
好，就这样。然后我看维基还有人就是找出这些招式出现在小说里的段落是怎么描述的，有够胡扯，但是没办法，写得真好，
反正写得好，有人就可以把它当真了。
对，好啦，所以刚刚也算是我们临时想到要找这个原文出来看，金庸小说的原文啊，对，就是十八掌，但刚刚讲完也知道，就是乾卦其实没有这么多可以用的招式啊，所以他还是凑了其他的，
一定的，
连佛经都出来。那其实周易的原文非常少，就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就是他的那个这个爻辞讲完也就没几条，我念的就念完了。比方说他讲说乾元亨利贞第一条，
对，
第二条初九乾隆勿用，第三条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前乾系涕若利无咎，九四祸月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最后一个是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就这样，有够少哎、欸。坦白讲，加一加有没有一百字啊？没有吧？
没有。
对，所以它的原文是非常少的。但是如果你们去看什么《易经》《周易》《正义》，就是那种解释的，哦，那鬼本册，就是它是一个字，它就给你解释，然后解释完之后，过了几百年之后看不懂了，解释下面的解释再解释。
对，
也就是经传注述正义，
就是这样来的，
只是不断解释、解释再解释，跟那个抽屉打开还有抽屉，抽屉打开还有抽屉，
解释到最后，所以就会有我们在讲那个什么普世正宗或正山普一那一边的流派要出来啊，
对对，
拿来怎么用啊？
对，那也就是说，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假设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周易》的原文大致可信，其实那就是孔子之前的时代的人看到《易经》的样子。
对
对，那。后面我们讲的十义，像什么彖传啊、象传啊，
十义的义是翅膀那个义哦。
对，就是辅助解读易经的东西。你就想那个原文这么简单，你要是一个普通人看到就，然后这是三小到底是在讲什么？
可是其实这个是这个文字先，还是那个爻先出来先？
爻先啊，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这个字其实是在解释那六个爻，
对，
才有这六个初九到用九，
对，
这出现嘛，这个卦意出来嘛，
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解释那些图像的。文字
这个讲起来真的就比较繁复一点了，因为周易一开始真的就是占卜的书，
对，
那占卜最原始这些卜辞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真的是难，很难考了，
请你回到三星堆那个时期，
在三星堆之前呢，对，就是我们通常都说什么文王幽而演绎嘛，那至少就是在西周尚未成立之前， 就有，就当然你这只是一种说法，那到底是文王写的还是有文王之前就存在的，
然后文王收集起来，
欸，对，
就集大成嘛，
对，他真的不知道，但没关系，
但其实很有可能就这样啊，
我觉得
就总不可能他无中生有吧，
不可考，真的没办法，
但是就是以我们的现代的脑袋要去推演，总觉得你去收集那些现有的文献来整理成一部有系统的论述，总比自己无中生有写出来来的有可能。
对，你刚刚讲的是一个起源性的问题，那我刚刚讲的是说为什么我对这东西比较不敏感，是因为我比较愿意相信是孔子后来的，因为我们有一种说法，孔子要么自己重写的易经，要么就是他整理的易经，因为他整理五经嘛，那经过孔子的整理之后，以及加上后来的一些解释，他围绕在易经本文的那一些偏思想的解释，才是后来造成比较重要的思想源头的那一部分，至少我理解是这样，不一定是正确，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那他就反映时人的思想的价值来讲，其实没有比较低，就是他造成的从一种占卜迷信变成是一种人文的自觉，它有一个过程，那我觉得易经也算是反映的那样的过程，至于怎么反映当然是要看下去才知道啦，好，首先就是要讲为什么我们突然讲这个，当然也是起因也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著名政治人物写新春春联，是不是？
对，
写了其中的一个爻辞嘛，
亢龙有悔，
对，这个他是上九，也就是在整个应该这有几个爻，
六个爻
里面他选的倒数第二个，对吧，最后一个是群龙无首嘛，
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所以第六个爻啊，不是用九啊，上九才是第六个爻啊。
可是我这边的顺序好像不太对，群龙无首是在那个亢龙有悔的上面。
对啊，可他不在那六个爻里面吧？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一定是六个爻嘛，对不对？
对啊。
我们刚刚念的是一样的啊，初九，对不对？接下来是九二，
对，
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还有一个用九。
哎，用九就不是在那六个爻里面了。
可是有，因为我记得就是有一些卦，它不是只有六条。有一些有一例外，像乾卦就是例外。
你看后面最后一个都是，
对，我说
第二个也是用六，那个例外是什么意思？因为爻一定是六个爻啊，
六个爻。可是我说它的解释的那个词，对，它有一些不是只有这个六个。那有像这里，你看从乾初九这边开始算，那它的第一个卦象应该就是从初九开始嘛，乾就不要算了嘛，元亨利贞那个就不要算了嘛。
对啊，那个不算。
这边就有七个嘛，就是从初九到用九，这里有七个。
你可以看我这边的特别提示，看它是什么意思，看你可不可以。它有一个用九的说明，
就是他说，用九是乾卦中独有的断语，就是只有乾卦才有啦。
其实第二有一些也会有，你后面一个用六，它的第二个爻是用六，
全
简单就是这个卦比较特别，所以你需要有，因为我看后面坤卦啊。它会有一个用六，它也是一个特别提示，跟用九一样，就是乾跟坤都有这独特的用九或用六，但它不会在你，它不会增加第七个爻
哦。
对，
那或许可以解释，
它是一个断语嘛，它就是叫你说你阳全部都是阳的时候，阳盛阴衰，阴盛阳衰嘛。
对，
所以你在断的时候，你要注意不要被这个六个爻所约束。
OK，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那个它算是，因为像乾跟坤都是比较属于极端型的一种卦象，
一个极阴，一个至阴，一个至阳，
对，所以它要给一个诞书啦，因为毕竟易经是讲一个变化的一种逻辑论证，说逻辑好像也怪怪的，但是
是逻辑啊，
就是变化，我们就强调变化好了，
那变化是它的逻辑，
好了，也可以啦，那这个变化很忌讳，就是那种讲死了的，
对
对，所以。在这里就多给了一个
伏笔，
布雷嘎，就是说，这里我们还是要让你知道，还是要有一些转换的。
我不把话说死，
对对对，不要把话说死。好，那如果说我们用九不要算的话，好，那就是六个，从初九到上九，它其实就是一个消长的过程。我记得应该是一路往上嘛，然后或者是一路往下，或者是盛极往衰。我不知道是哪一种路径了，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卦爻辞从初九到上九，它的那个整个
初九初爻就由下往上啊，
然后一直到比如说到顶点，它总是会有一个要往下的过程。哎，等，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因为乾卦它一路都是往上冲到上面去，到最后就是亢龙有悔嘛，
对，
所以才需要有一个用九来告诉你说，这个时候要够应当喽，大概是这种概念吧，OK 哈，好，
够应当。
Going down,
going down.
好，那么就是这位政治人物写的就是亢龙有悔，就是 这个乾卦的最后一条了，
对，
上九亢龙有悔。但我个人的想法是，他绝对就是从金庸那里看来的，
他一定觉得干这好酷，
因为这是降龙十八掌第一招，
对，
而且是郭靖学的第一招，嗯，而且也是他最常用的第一招，因为郭靖笨嘛，所以他的那个常用的招式很长，就是他最早学的亢龙有悔，
而且他很笨嘛，所以他每次打的时候都要念一次来提醒自己，
对不 对, 對，你要先在胸口画一个半圆再推出去，欸欸，我记得他有洪七公是这样教他的，然后说你要想你要打出去二十分力，你要打十分力出去，你身上要留二十分力，大概是这种概念，
所以总共到底是几分力，
他说你要打十分出去，你身上留二十分，所以到底是几分力我也不知道，
没有人会用三十分力来形容全部的力吧，
应该没有，他应该是护羽旅吧，护羽旅弟，
那其他的力跑去哪了，
我不知道，
如果他有七十分力的话，
这个讲法，而且再来是你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几分力，可是 我说按照他的讲法，就是如果你有十分力，你哪来的二十分力收在你的身上，
对啊，
对吧，
所以他要复练北冥神功或吸星大法才可以，
很怪，我觉得这个描述很怪，而且再来是我觉得金庸在这里的讲法不太符合亢龙有悔的意思，因为你这样是有余嘛，亢龙有悔应该是指 你身上有多少力你全部都要出去，可是他讲的是 你身上有留东西，你身上还有留余地，所以我不太懂他金庸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自己转化过了，
哦，因为他后面的解释是要懂得进退啦，
可是我说你如果你只看那个，
他可能不只看作业，他是看后面的人解释，
对，或者是他自己先解释完了，
但我们现在是在讲那个真实人物，他只看了字面上那四个字很帅，
因为他很常出现嘛，对，所以你可能就直接写，但我觉得如果说是要写的话，我可能会写飞龙在天，
如果你真正本心想要当皇帝的话，你应该要写飞龙在天，
飞龙
啊，他觉得怂，
飞龙你还记得吗，我其实
飞
秋天，
贾静雯好正哦，
贾静雯好正哦，
靠，
虽然我都没有认真看，但是我
没有人会认真看吧，
没有吗，
有人会认真看吗，
阿嬷
啊，哦，好，好，
而且那个时候下午都会重播嘛，不断重播重播，
那就是最早期的抖音吧，我想，
对，
大家看了然后忘记里面在干嘛，
只记得，
然后时间都花在上面了，
对，只记得溥仪龙，好，那在易经里面乾卦算是蛮重要的，因为那个不只是它至刚至阳，而且再来是它里面有一些解释，后来的宋明理学的理学家们其实大量的用它，
我们不一定一集要讲一个卦啦，就随便一直讲就好了，
OK，
就是，跟那个真三溥仪一样，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OK， 太好，非常自由。
这个单元就叫《易经乱讲》，就这么说了。
好，
你知道南怀瑾吧？
我知道，
他有一本书叫《易经杂说》。我们就《易经乱讲》。
易经乱讲，呵，不要紧，
啊。漫谈好了，
漫谈，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这个专家，我们就是知道，
说明谈一谈就变专家了。
也有可能，
或者谈一谈就可以装作是专家了，
跟读者一起进步，跟听众一起进步，好不好？好，那在宋明理学有很多人的解释里面，其实他们大量的使用易经的那个这个系辞传、文言传跟彖传，就是这个在学校的思想史里面其实是提到说因应着佛学的那种形象思考，所以儒家也要发展出他们的形象思考，可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其实不太对啊，因为这些易传是早在佛教传进中国之前就存在的哦，所以你说谁影响谁，不好说，就是那个易传里面所蕴含的那一种可以发展出哲学建构的条件其实很早就出现的了，
对
对，那只是说先秦儒家其实并不在意那一些比较形象抽象形象抽象的思考，因为孔子本身他所在意的是你的行为是不是能够跟得上，所以他孔子很少在讲抽象的东西，讲比较多的是孟子，但是他也不太讲易传的东西，我在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同时代或者是时代接近，他们不太需要讲，而且孟子面对的时代是跟墨家还有杨朱在互相争夺话语权的时代，他更重要的任务是干掉他们，而不是去阐发儒家义理，那到了汉代其实也不太讲这个，所以一路这样顺下来真正有机会讲一些比较形象思考的形象思考的其实就是在这个宋明时期的，
而且那个距离春秋战国也够远的，对他们来说
都是古籍，
差个几十年对他们来说都是同一个时代，
对，好，
我可以懒懒这会了，
对，
做啥鸟鸟玩
做啥鸟，那所以说这里讲的是什么至刚至阳，其实我觉得它这里面还有蕴含的就是世界背后运行的那一种真理，我觉得是这里面要讲，如果就儒家讲的话它其实就讲真理，比方说这边前第一句讲元亨利贞嘛，那这个它的解 彖传的解释就是大哉乾元万物之始，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是乾元，那个是所有东西可以形成现在那个的样子的终极原因。嗯，那其实在道家就是讲道，
对
对，那在儒家就是好像也讲道啦，只是因为道被道家用走了，嗯，他就讲乾元。
乾元是什么字？
乾坤的乾啊，欸，然后元就是元朝的元哦，乾元。对，所以
听起来还是很不是那个道家，是道教的道，乾元啊。
对啦，可是我觉得他们最后背后所蕴藏的那个理论都是一个东西，只是不同的面向嘛。嗯，
对
对，因为道家讲的道其实也就是一个生命的本真，嗯，就是它为什么会形成那个样子，最后那个道理。嗯，那儒家想要强调的也是那个东西，只是他们用了不同的面向来讲。嗯，儒家更加的 push 你说你就是要达到那个目标，这样大概是这样。
可他们材料一样欸，对不对？
他们材料一样，
就是易经这个本文，
对不对？其实他们都是依据易经本文得到的一个启发，只是不同的面向。嗯，然后后面就一路这样往下再去演绎，那可能有不同的情境。这样比方说这个初九的乾隆误用，我觉得这里很好解啦，就是你在还没有这个出世之前，我不是说那个出什么大事，就是你还没有出人头地之前，
还没红之前，
你还没红之前呢，就是不要太轻率的去消耗你自己。嗯，对，你应该要好好的就是潜藏自己。然后他后面讲这个见龙在田，就是指说哎，欸，你开始有一些机会了，大概是这样吧，就是你可以稍微的展示一下你的才华了。
啊，那个田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我认为那个田是那个田野的意思啊。
也有可能啊，有可能，欸，
要往上准备，要往上飞了的感觉。
对对对，欸，
不是农田哦，是 field， 不是 farm，
就是区域。哎，欸，对，那我觉得这种解释哦，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只要能通，我就觉得可以，我就觉得合理，
你就可以得出你自己的一番道理。
对，那你说这些过去的古籍，他们可能也都是多少有这样子依据自己的想法而解释的。嗯，那我们这边因为不是经学史啊。对，所以我们没有要介绍那个就是历朝历代的
解法。是 Eric 史啊。
欸，对，他是我的史啊。外赛。那当然中间的那个我们就先不讲，因为我们的时间快不够，我们先讲我们今天要讲的亢龙有悔。
对。
就是几乎是最后一卦上九。那他的这个象传的解释是说，亢龙有悔，赢不可久。就是你冲太猛了。嗯。这是无法持续的。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极盛。然后已经有一点高要提醒你。欸，好像你这样子是撑不了多久的哦。
在易经里面，以我不要讲这个易理易好了，嗯，反正你在占卦上，你就是要注意过阴或过阳，只要极盛，
对，
通常就要转衰，转衰就是凶，哎，就是比如像我们在帮人家算事情的时候，哦，你这个财要很旺哦，没有缺点哦，嗯哼，这就是最大的缺点，
也要往下了。
就是如果是一般人刚开始学，会觉得很棒，
对，
可是如果你是可能你老经验了，你就会注意到这个太旺了。完全没有缺点的卦，
对，
本身是个大缺点，通常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哦，
就是你准备要狗应当。
我们最常来讲遇到的是，比如说命卦好了，嗯嗯，它的年月日时动摇都来相生，没有缺点。哎，那像顾问就会说，这两集出席一点饼多，全部都得的太容易了。
对，
他就会什么事都不做，嗯，因为他最后什么都没得到，
这就是对他来讲当时最大的利益嘛，他什么都有啊，
他什么都差，很容易就是大富大贵。如果你有听到我们那个讲黄仁勋那一集，
对，
我爸就说那个破到底了，
接下来就是生机了，
就是留在台湾稳死的，可能那时候就被老蒋抓走，然后砰砰了。
OK，
啊，可是他后来就出国了，到了一个对的地方，嗯，他就乾卦了，
就对了。哎，欸，所以其实这个就新春来讲，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意象啦，就是一个过于亢奋的龙。他其实在往飞高高的时候，他心生回忆，因为 他知道接下来要往下再戏啊，
或者是有回忆才是好的，因为他往下飞，如果他无回忆往上飞，他就会突破大气层，最后就死在上面，
就会跟那个永恒族最后那个男叫什么名字，
里面很多个男的吧，
永恒族里面不是有一个会飞来飞去，最后
用眼睛喷的那个像超人那一个，
对对对对，
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什么什么丝，因为他的原型就是那个啊，把羽毛粘在身上飞上天的那个，后来
伊卡洛斯
好像是，
对不对，
好像是伊比
那个
伊塔洛斯，哎，欸，对，
用蜡做成了翅膀，
对对对对，嗯，他用蜡粘羽毛，哎呀，后来飞上去太靠近太阳，所以蜡融化了，
对，
羽毛掉下来他就死掉了嘛，嗯，所以那个人他就是亢龙无悔，哎，欸，因为他就冲到底了，亢龙有悔应该是你飞到快要羽毛快融化的时候啊，靠腰，
赶快飞回去，
赶快飞回去啊，哦，对，是这样子，
就是知道就是当时的 那个一般民众没有科学的概念嘛，因为你越往上飞只会越冰冷而已。
对，因为钢铁人那个第一集不是在上面，他最后就结冰了。对对对，那这边文言传针对亢龙有悔有一个解释，然后他也是托孔子来讲，嗯，不一定是孔子讲的，只是孔子的一个讲法。他说：“贵而无位，高而无名，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政治的解释了。
贵，解释一下，
贵而无位，哎，就是你有这个身份，嗯，我说的身份是血统，你高贵。
对，
但是你没有实际的权利。嗯，糟糕，我怎么越讲越好像有点……
我们没有讲名字啊。
啊，好，欸、那这个……
但是我都说我是绿公车1450命理师，没关系，你就继续讲，你不是就好了。
哎、okay. 嗨，高而无名。哎、欸，那这里的高可能指他的声量高啊。嗯，声势……糟糕，糟糕，
你逃不掉的啦。现在我们在解亢龙有悔这个卦，好不好？
对，
哎、欸，这个爻，
反正高的概念嘛，就是你能往哪个地方想。都是那个想象，嗯，而无名，那就是你有那样子的声量，可是你没有实际辖下的治民，嗯，然后贤人在下位，就是指说有能力的人都跟不上你，有能力的人都不在你能够控制的范围，而无辅，没有人可以
辅助，说明那是看透真相，知道自己是这样子啊，嗯啊，对不对？
没有人可以辅助你，哎，所以你都是单干，而且你只是有其表而无其实嘛，嗯。所以动而有悔，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用在各个层面上其实都蛮有启发的，就是你就是没有那个能力，然后你只是有一个表象，嗯，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要知道最应该做的就是赶快潜藏回来，
对，
就是你要回来补充你自己，嗯，你才有办法再出发嘛。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其实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处境的话，你还要贸然行动，那等你上去不能回头，而你才这个时候才知道，那来不及了，所以叫有悔。但有悔都是好事，无悔就惨了。
对，所以他应该是处于他的行动上是持续往上飞，他在写那个觉得自己是有悔的，所以他认为自己很吉利。
我觉得他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就是
我在替他解读了
啊，是啊，
欸、他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自己是有悔的，哎、欸，
就是金庸，
对
金庸。
当然他手画了一个半圆之后，把笔扔出去，
画半圆。对，好，那这边文言传还有另外一段。就是那个亢之为言也是什么意思，嗯，他讲亢龙嘛，亢是什么意思，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为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嗯，其实这里反而是在替亢龙给一个
台阶，
对，因为他说这个只有真正的圣人可以知进知退，嗯，这样，所以那个
可以理性务实弹性的、
啊、对啦，就是他这样做也可以，他知道分寸，只有这样子的人可以亢龙有悔。嗯，对。那我觉得这里坦白说我觉得有点硬凹啦、欸。又或者是反过来说，就是说只有圣人可以这样，所以你们一般百姓千万不要这么做。哦。所以这看你怎么解释了。那我觉得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啦。
你不一定是个凶卦嘛，你弄个好这就不是个凶卦了。
对，所以这还是有个转环，他还是有加一个、嗯、这个淡书的。然后所以他最后才有一个用酒嘛，见群龙无首级，但其实我就不知道这边讲群龙无首级是什么意思。嗯嗯嗯，那就下次再说好了。
好
，OK，
前卦还没讲完喽。
对，我们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讲，
慢慢那个、啊。但我们今天只是重点在那个亢龙有悔了。
对，
我觉得很客观的事实就是，真的是亢奋的龙啦。
对，的确是蛮亢奋的，
对，超亢奋，应该爽蛮久的了。
对，啊，字如果写的不好，其实可以叫别人写啦。而且甩笔不是一个好习惯，这是讲真的。就是我们以前学写字的时候都说不要甩笔。而且我们讲不要甩笔是指说你最后的那一撇慢慢写完，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帅就这样撇出去。
对。
那是甩笔。
对。
并不是那种物理性的甩笔。
他那个是丢笔。
对，丢笔。这个不是一个好习惯啦，真的。真的。
我觉得就可以真的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明程度。
素养啊，素养。
其实在南部就是说如果是丧事是会这样丢笔没错啦。
哦，是吗？
对。
为什么丧事
就是。像是有时候你去白包那个白包嘛，
对，
啊，签到写一写，通常就会那个是圆珠笔嘛，嗯，就把笔这样往下丢，
丢晦气哦，
而且你会你也不会有笑容，嗯，就是把那些不好的都留在那边哦，对，
所以如果是白就是那个白铁的情况下可以，可是红铁不用吧，毕竟是新春，
他可能想诅咒你各位吧，
好了，没有，这是开玩笑，好，就这样吧，
好
，OK，
我是詹，
我是 Eric，
拜拜，
下次再见。